好，诗篇147篇啊，我给他一个名字，就是啊，我没有写在这上面哈，因为这是三段诗篇的结合诗篇。那这个我想应该是讲说，这是一个啊敬畏神啊，我们怎么样来敬畏他？那你可以发现到呢，这一篇诗篇比较特别，非常明显的是三个诗篇凑在一起。因为第一节、第七节、第十二节的开头呢，都是赞美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是三个诗篇放在一起。那这三个诗篇放在一起呢，就很明显的呢，我们今天讲的147篇呢，有三段经文。第一段呢，就是耶路撒冷的重建者，他要安慰被掳的人。那我想以色列的历史，他因为悖逆神，被神惩罚，让他们被其他的国家像亚述、像巴比伦掳到他们外邦去，然后就允许他们回来重建。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看作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属于神的人，因为悖逆呢，就被掳到世界去了。然后呢，上帝允许我们又回来，然后重盖这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就是一个敬拜中心，就是一个什么教会。所以你当你每一次看到历史上哈、以色列的历史上被掳回归的时候，他们把它做一个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好来敬拜上帝。但是这也就是预表我们今天教会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成立一个敬拜中心，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一个教堂，也不是说哎，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网络上聚会就好了，可是网络上的聚会跟实际上的聚会有什么差别呢？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没办法去彼此相爱，你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有那种相爱的过程。网络上就好像打电话一样，你看不见人，顶多你视像屏打开，你还是摸不到他。啊，这个就是有一个距离上面的隔绝。可是在圣经里面，你看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是在一起，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来读，我们来看啊，第一段啊，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给他一个名字叫耶路撒冷的重建者，安慰被掳的人。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所以赞美神对这个诗人来讲啊，他是一个很 fit 非常合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善又美的神，我们要赞美他。那么第一节就讲，就先把整个的中心就讲出来以后呢，然后二到六节他就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为善为美的，为什么我们赞美他的话是合宜的。第二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建造你可以翻译成重建重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明显的，这篇诗篇呢是一个被掳之后的作品。为什么？因为在第二节的后面他说，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好像当神惩罚亚当夏娃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后，他就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呢，后来呢又让耶稣基督成为收集那些被赶散的人。那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预表性在诗篇里面他所代表的意义里把它连接在一起。 OK， 所以呢，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人。今天教会就是在做这个，失散的羊群聚集到教会里面来做什么？第三节，医好伤心的人。Heartbroken， 伤心的人就是心里破碎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啊，有几次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完全不认识他，可是一看见他，我就看见他的心碎了，像玻璃碎片，啪！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心，啪啦，好像一个石头倒了，然后他是碎片片的。所以我知道我面对的人，他是一个伤心的人，所以我只要跟他讲说，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你的心原本是完好的，可是呢，就片片的碎了，你是心碎了，你一定很伤心，结果他眼泪就流下来。我说是的，我现在就是一个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教会就是要招聚这一些伤心的人，这些被赶散的人，他们可能心里面觉得，我的神在哪里啊？我的神现在还眷顾我吗？如果我们今天我在网络上寻找我的神还眷顾我吗？还照顾我吗？你不如到一个实体教会里面，我的神就在这里，我的神在这里医好伤心的人，要裹他们的伤处。所以教会是一个医治的教会。实际上你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伤心的人，都曾经受过伤，但医好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见证，上帝召聚我们在一起是要做见证，神是奇妙的神，伟大的上帝，还是创造天地的神。第四节，他数点新树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特别今天去翻了一下这个数点啊，它可以翻译成制定或者是预备，预备新树的树木。 OK， 不是他在那边数，他在那边数的意思就好像新树，天上的星星是不是神创造的呢？既然是上帝创造的，他岂不知道他造了多少星星吗？那么他还去数干嘛呢？所以呢，我认为这一个翻译应该翻译成他预备了星宿的树木。 OK， 一一称他的名。然后最近我们去年年底啊，有一个叫做跟哈勃望远镜类似的一个新的望远镜 ，OK， 叫做Webb Space Telescope， 前面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现在一直想不起来。那么它的功效比哈勃望远镜大很多。给他最近的传回几张照片，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楚的银，不是银河系，是另外一个星云的照片。那真的是惊叹，那一片星云当中不知道有好几亿的星球在里面。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所以我更确定他是预备制定了这一些的数目，他不是说我造完了以后我一个一个来数，不是，他不需要数，因为他深知到每一个星球每一个星云。 OK， so 他一一称他的名。哇，你知道我们全宇宙有多少颗星球吗？有多少颗恒星？有多少颗行星呢？那是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神他每一个都知道，就像 他这边就是回答一个问题，神知不知道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 even the unborn kid unborn children OK 他都知道，每一个都知道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每一个 life form， 每一个生命都知道。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节目，有一个主持人访问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她说她小时候年轻时候不懂事，怀孕两次，然后把她堕胎了，她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有一次神把她提升到天上去，她看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非常高兴的跑到他面前喊他妈妈，他说哦，原来我那两个未出生的他们现在在天上，所以就非常安慰他的心。这当然就是他个人的经历 OK， 这个不是圣经上的，那是他个人的经历，我们就说好，感谢赞美主OK， 但是不是所有的被堕胎的小孩通通都到上面去，我不知道 OK， 但是这是他的个人经历 OK， 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就感谢主就好了，你也不要去跟他这个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圣经上没说啊，你不要乱讲啊等等之类，但是他这是他的见证，你就听了就好了 OK Amen， 你说感谢赞美主，归一切荣耀给上帝就好了 OK Amen。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 他会很奇怪的攻击、哦、这个就没有那个必要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个人的经历 OK， 我们就尊重他有这个个人的经历 Amen。哈利路亚。那好，那我们再看哦，因为第五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银河整个的宇宙这么大，大得不得了。现在的人类呢，有了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太空望远镜之后，他才看到以前没看到的。我记得以前哈勃望远镜，他在向北极最北的那个地方呢，他们以为那一片乌漆麻灰的都没有星云，都没有星星，结果哈勃望远镜一照，哇，好多、哦、眼见为实吗？不是，我们现在电子显微镜也可以看非常小的东西，以前看不见，现在都看见。但我有很多的时候你要凭着信心来看 OK，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第六节，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那这边是整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最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说呢？原来帮助我们的神，重建圣殿的这位耶和华，他要扶持谦卑的人。那什么是谦卑的人呢？谦卑的人呢，就是一个卑微受苦的人，他扶持着卑微受苦的人，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啊，要扶持那种强壮的人，将恶人倾倒于地，倾覆就是击倒 knock them down。 所以我们的神是惩恶扬善的人，他是扶持那一些被欺负的人、受苦的人，但是把那些强暴的人击倒在地上的啊，这就是上帝。所以第一篇的诗篇里面，重建圣殿，也就是说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医好伤心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扶持那些被压制、受苦的人，然后我们祷告上帝要击倒那一些恶人。你的属灵仇敌，其实这个教会就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阿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 神是万物的供养者，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我们在个人敬拜的时候，如果你会弹琴你就弹琴，如果你不会弹琴你就选你喜欢的诗歌，在神的面前向他唱歌。你曾经向你的神唱歌过吗？说我今天就是要向我的神唱歌，也许你唱得很不好，可是这却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曾经在美国，我的同事们，很多同事生了小孩以后，当他们小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就会挂他们小孩子画他爸爸画他妈妈的图，然后他们说这是我小孩子画我的，他们认为他爸爸是什么样子，他们认为他妈妈是什么样子。那他们怎么他们很高兴，画的不怎么样，歪七扭八的，也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可是呢他就看得津津有味，他还把它放在那个上面。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小孩子画。当我们在向上帝唱歌的时候，你唱的好听唱的不好听，五音不全沙哑，无所谓啦，只要是你从心里唱的，上帝就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我们要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叮叮咚咚的不会弹你没有关系，有时候上帝就是给你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食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啼叫的小乌鸦。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魁退啊。OK， 好，那这个地方呢，讲到大自然啊，植物，讲到动物了。OK， 他都赐食物给他们，下雨给他们。但是第十节就非常有意思了，他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喜悦人或兽夸大自己的能力。你好像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在行事。上帝要我们靠谁呢？要靠他。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要夸口这个夸口那个，不是，我们是夸口上帝。那我把第七十一节划线哈。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那这个盼望，我去看原文，其实翻译成等待会比较好。You wait on his kindness， 就是等待，等待，盼望。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是等待，等待他慈爱的人。Wait， 等待。等候，所以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今天特别诗歌选到敬畏他的人。你跟我是敬畏他的人吗？他是这么配得我们称赞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赐水使草生长，赐食物给走兽跟啼叫的小乌鸦，他甚至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可以存活，不值得我们赞美吗？但是他特别讲到人，不要说你的腿快哦，靠自己的能力，他喜欢敬畏他、等待他慈爱的人，这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特别讲到西安的神。十二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们要赞美你们的神。那我们每次看到在诗篇里面，你看到耶路撒冷啊，你要想到耶路撒冷很可能就是指着你的国家、你的教会。 当特别讲到圣殿的时候，那个教会的这个影子特别浓厚。那很多的时候你看见诗篇里面讲耶路撒冷啊，讲到圣殿啊，其实几乎是同义字。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那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今天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说从个人层面来讲，你的耶路撒冷就是你自己里面，因为圣灵的内殿在哪里？就在你我的身上，就在你里面。那么今天你去聚集，你去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里面。 Yes， 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就是属灵意义的新的耶路撒冷。对，我们不必飞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我们也不必飞到美国的东湾教会。我说在网络上很多的人呢，你要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或是没有教会，那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你的教会，因为你在那边敬拜。第二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你看看，如果你用一个家庭的角度去看，是不是？是。你的教会的角度是不是？是。你的国家如果像美国一样是以神为立国的，你再看第二十节第十九二十节，你就会发现到他讲的就是以这一个神为立国的是非常有福气的。 OK， 你可能骂说哦，现在美国很糟糕啊，怎样怎样那样那样，但不要忘了他还是以神立国的哦，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好，第十四节，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这个境内呢，其实其他所有的翻译都翻译成 borders 边界。什么叫边界知道吗？美国跟加拿大有没有边界？有边界。美国跟墨西哥有没有边界？有边界。那美国整个的情况，如果说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人要进来，是不是经过边界？是不是要检查？所以呢，他要 secure， 他要平安嘛。你不能够随便让他们进来啊，因为他不是你的国家的人民，他不缴税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东西你就要小心啊。对，外国人来了，来到美国，你想干嘛？要搞清楚你的意图。OK， 好，那么十五节，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那这句话你就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啊？因为这句话其实蛮深的，因为神的话在地球上颁布的快不快？我告诉你不快的，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对不对？神的话，你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不可贪恋，我告诉你人就麻烦了，人就不一定会遵守。可是他在这边讲说他的话颁行最快，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的大自然。怎么说呢？你看16、17、18就是在解释15节。 OK， 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抛下冰雹如碎渣，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力，这一些就消化了，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原来这里十五节所讲的他的话命令地就赶快遵行了。所以诗人在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话对大自然是听命神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了，那神对人所说的话为什么人不听从呢？人为什么不像大自然这么听神的命令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呢，这个十八节我把它划线，为什么？因为我发觉到这一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把它属灵化的话，你要这样看啊，风跟灵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风啊，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个风跟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exactly the same， 同一个字，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你只要看到风，你要把它当灵看一看，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水变流动，水就是神的话，在新约里面，水代表神的话，或者是圣灵 ，OK， 但是风起水动，今天要是圣灵感动你，你代表神发命令 ，OK， 风起水动，什么意思？你所讲的话，地上就要听命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只在跟我们当中有些人哦，他正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有一天感动他对这个地上发话的时候，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这些啊。所以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说，哇，原来奥秘就在这个地方。十九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这个道是原文就是话，将他的律律典章指示以色列。二十节，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什么意思呢？神的旨意，神的律律典章只给以色列人说，其他的不说。所以我们是唯一知道神心意的，神的旨意的，其他的他都没有说。所以神非常厚待以色列人。所以很快的三个总结，第一个，被掳的人在意义上呢，预表今天的基督徒。神为我们随时预备重建圣殿，就是你我的教会，让世上的人有一个敬拜的地方聚集。我们要做什么呢？医治伤心的人，扶持被压制的人，击打恶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又看顾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读了这一篇诗篇之后呢，你第一段里面一定要抓到这个重点，我们的神大有能力，他来帮助我们医好伤心的人，拯救那些被欺压的人，让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然后看神奇妙的作为，去击打恶人。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功用。第二个，神赐雨水粮食给地上的活物，但是他不喜悦的人或动物依靠自己的能力，他喜欢敬畏他、盼望他、等候他慈爱的人，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神掌管大地，对神对地的命令，地就立刻遵行。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呢，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说，冬天要过去了，春天要来了，连这样子的事情都是神的命令。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有些时候我们家中哦，冬天呢好几年都没下雨，一滴雨都没有，但是今年的冬天呢，有没有下雨呢？有下雨，昨天就有下雨。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干旱的那几年当中一滴雨都没有，对不对？那都是上帝命令的。上帝说要有下雨就下雨，上帝说没有下雨就没有下雨，上帝什么时候让冰雪融化，那是上帝说了算。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季节是上帝在掌管，都是上帝的命令才成就的。但我们的人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都在季节当中。你知道我跟师母种了好多果树，我现在的家果树一堆。我们前几天哦很干旱，太阳很大，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prune， 我们那个 pull out 恐龙蛋，那个我们俗称恐龙蛋的一种那个荔枝一直没有开花，突然之间
开花了，
季节到了，然后呢另外几个荔枝也开了，这一开花噗全部都开了，开了以后我们就说蜜蜂在哪里啊，蜜蜂在哪里啊，因为我们它传花粉，对不对？传花粉以后我们今年才有果子吃嘛，感谢赞美主。什么季节做什么事情，那是上帝做的。 OK， 所以我们已经宣告今年是神医治的季节，The season of healing。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你要给我医治释放的能力。 The season， 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灵的动作，哈，刮风水就动，春天来了。我觉得我们领受圣灵的启示的时候，你一宣告事情就成就，为什么？因为季节到。我觉得我们看很多很有恩膏的仆人，为什么他一说话圣灵就动？为什么他一说话圣灵就动？为什么？因为他听见了，或者他看见异象，所以他宣告，他就圣灵就做工。已经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发生，有些时候我就这样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说现在我觉得圣灵在你身上做什么工，就开始为他祷告，他就立刻感受到恩膏，因为神的季节，神给你的季节，神给他的季节也不见得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看见听见宣告。 OK，圣灵动了，水就动了。神的话借着你说出来，春天就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列国中，神只有如此将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神是锡安的神，也是教会的神。以神为国的，遵行他律例典章的国，还有遵行他的话和道德律的教会，必定蒙福。好的，这样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47篇，它是由三个小诗篇凑合起来的。而且主他也告诉了我们，神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创造星宿，你知道星宿的数目，你也创造了大地，让大地的草从天上的雨水得到滋润，你也让粮食赐给地上的走兽飞鸟，你也赐福给我们人，但你最希望的是敬畏你还有等候你慈爱的人。愿我们教会是公义的，是敬畏你的人，是敬畏你的教会，是等候你慈爱的教会。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要成为一个医治安，要医治那些伤心的人的教会，是要扶起那些被压制压下的人。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教会，要帮助人，要破除所有仇敌的压制，然后我们全然得到自由，全然得到释放。再一次献上感谢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律例典章，我们知道神你的道，我们知道你的道德律是什么，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你喜爱的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